美机构爆李在明投共，卢比奥特取消访韩，王毅泄密北京出兵，川普对各国开记税率通知，美财长话14亿人想转钱出国，普京狂轰基辅，欧洲爆俄使用化学武器，战机飞过白宫，川普国庆日签署大移美法案。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3号是南韩新总统李在明执政满一个月，但他却收到一条令他惶恐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取消了原定下个礼拜访问南韩的计划。同时，由前美高官和安全专家组成的国际选举监督小组在30号发布震撼报告，直指中共干预南韩总统选举。另外，王毅和欧盟领导人的单独谈话引发全球震动。王毅是在暗示台湾有危险吗？据自由时报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取消了原定下个礼拜的访韩行程。这个是李在明上任之后首度美高层取消对韩访问计划，而原定出访马来西亚等国的访问就没变，只不过是取消了访问南韩的行程。这个在外界看来是非同寻常，亦都引发外界的强烈解读。就在同一日，李在明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强调要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在美韩同盟基础上改善与北韩的关系。言论入边不再是竞选那阵那种模糊的修复或者重要性的论调，而是态度明朗。另外，近期还传出中共邀请李在明出席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李在明是不是出席活动，正在跟中方沟通？外界猜测李在明上任之后的首次访问美国行程，以及同川普总统的韩美高峰会日程，目前还未敲定。卢比奥又突然取消访韩，韩美关系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在6月26号由前美高官和安全专家组成的国际选举监督小组发布震撼报告，报告揭示南韩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作弊，李在明涉选上台。报告直接指出中共干预南韩总统选举，意图打压南韩的民主，在全球扩张邪恶共产主义。报告说南韩总统大选存在严重的问题。监督小组指出多项疑点，提前投票和当日投票存在统计异常，电子计票系统安全堪忧，选票保管不规范，公民监督遭到打压。报告中指出，李在明政府正推行快速禁星计划，令到南韩沦为亲中共的国家，民主岌岌可危。这个小组成员包括众多美国专家。最终的报告6月30号已经提交给美国国会、国家情报总监、CIA 和 FBI。小组警告中共对南韩的渗透已经达到30年咁耐，美国情报系统和军方竟然毫无反制。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黄海局势令人担心，因为黄海在可能爆发的美中台冲突中具有战略重要性。如果北京想要夺取台湾，必须确保自由进出黄海，来部署海军和导弹火力。而美国在南韩和日本的驻军都可能卷入这一场战争，所以中共亦正透过在黄海扩张，想要压制南韩和美国的反制空间。所以南韩对于美国部署至关重要，而李在明的立场很关键。7月3号，南韩的东亚日报独家披露，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会在下个礼拜去南韩。有分析认为，海恩访韩可能会根据最近扩大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基调，讨论调整驻韩美军的作用和规模问题有关。川普政府会在8月公布扩大驻亚洲美军战略灵活性和加强盟国贡献的新国防战略，以牵制中共。 Newsweek 的消息，美国近期将10艘退役海岸防卫队巡逻舰给东南亚4国，包含菲律宾和越南。另外，还有一项现象值得关注， 王毅昨日在访欧期间，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对一会面的时候说，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焦点转向北京。外界听到王毅这一番言论，都觉得王毅是不是要投诚了？中共一直到死都不承认的事，为什么王毅轻轻松松就将中共的老底揭晒出来？如果不是王毅吃错药，那就是他故意的。外界认为王毅专登这样说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在警告压制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力度，意思就是如果欧洲决心击败俄罗斯，那中共亦会加大援助力度援助俄罗斯，亦即是说王毅首次挑明北京不会被俄罗斯输，北京在关键的时候会介入，或者是武器，或者是出兵。第二是离间欧美，王毅想要话俾欧盟知，我哋唔系冲住欧洲嚟，而系美国逼嘅。如果欧洲唔同美国同步，唔针对我哋，咁我哋亦唔会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总之系威胁欧洲制衡美国。不过外界解读话，王毅边度系分散美国嘅注意力啊？呢、这个简直就系要将美国嘅注意力吸引嚟瞄准中共。有专家认为，中共如果要介入俄乌战争，最有可能会同时对台湾动手。昨日俄罗斯泄露了一份文件说，中共现在的目标不是2027年攻台，而是盯上普京的宝地西伯利亚。外界分析，这个更加像是中俄商量好的放风文件，目的是迷惑国际社会，相信中俄之间有裂缝。中共当前不想攻台，反而证明台湾处于危险当中。另外，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7月3号说，他不赞同美中必有一战的论调。他说在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台湾问题上，北京将最大程度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但绝对不允许台独，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这番说话很模糊，意味着只要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共或者先放缓不攻台。但是刘建超这一种模糊的论调会令到国际社会放松警惕，反而再次证明台湾有危险。就在今日，前驻美大使崔天海在一场论坛上边说，台湾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谈判和妥协的余地，中国就是要统一，没什么好商量的。他的说话才是中共的意图。目前在台湾有24席国民党立委罢免区会在7月26号投票。今日护国大绕境在花莲中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全台罢免区代表集结花莲。联盟发起人曹兴诚发表核文之后，开始启动全台罢免大绕境。在场的民众一起高嗌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力的口号。曹兴诚指出，应该将这些蓝委通通都罢免。如果不是三年内，台湾就会变成第二个香港。你觉得卢比奥取消行程和李在明的亲中立场有没有关系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9号川普定落的关税最后谈判期就要到了。在7月4号川普总统表示，从今天开始，美国将向贸易伙伴发出通知信函，告诉他们知美国所设定的关税税率。税率从 10% 到 70% 不等。预计在7月9号应该所有的贸易伙伴都会收到，并且各国必须从8月1号起开始支付关税。川普强调，同超过170个国家逐一谈判非常之复杂，所以他更倾向于直接寄出信函，话俾各国知会需要支付几多关税的税率。川普政府计划通知信函每日会向大约10个国家寄出。今日美国会寄发大约10至12封信。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在各国和美国积极沟通谈判之后，可能会有大约100个国家被课征最低的10%的对等关税。 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已经宣布同英国同埋越南达成协议，而同越南嘅协议可能系一个范例。川普对同印度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系对日本嘅谈判前景就持相反嘅态度。川普话东京是困难的谈判对手，并且强调日本如果没有展现谈判诚意，可能被迫支付 30%、35% 的关税。另外，美国亦同中国达成停战共识，令到世界两大经济体放缓了互征关税的行动。不过近期中欧针对美元地位提出质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要经历变革，摆脱依赖美金的状况。昨日贝森特对彭博社表示，近期美元贬值并不影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人民币或者欧元想要取代美元很难。他说美元贬值与否与美元政策无关，采取强势美元政策是为了确保美元长期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贝森特说想令到人民币扮演全球性角色完全是谬论，他们的货币不可以自由兑换，那怎么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呢？而且中国还有14亿人都在想着要将钱移出国外。他说人民币会成为全球货币根本是个笑话。贝森特提到美国很清楚身为全球储备货币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美国决策者对美元升值是有一定容忍度的。他说自从二战以来，一直有人预测美元会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我看来，他们今次还是错了。德国和荷兰情报部门以及荷兰国防部在今日发布联合报告，说确认俄罗斯在战场上对乌克兰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据路透社报道，荷兰和德国情报部门表示，俄罗斯不单只是使用了禁用的化学武器，而且还全面加强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正将使用化学武器变得正常化、标准化和更加扩散。德国联邦情报局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不单只使用催泪瓦斯，还使用更危险、毒性更强的化学物质氯化钴。这种物质在封闭空间内浓度高的时候可能致命。报道说俄军用无人机投放氯化钴等窒息剂，将乌克兰军队从战壕中驱赶出来，然后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向他们射击。声明中说这个严重违反国际化学武器公约。荷兰军情和安全局长李申克认为俄罗斯已经招募科学家研发化学武器。他警告说这个不单止是在前线的临时做法，而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俄军队使用化学武器已经成为经常性的行动程序。如果我们不向国际公布俄罗斯正在做什么，这些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根据报道，俄军在战场上几千单袭击事件中使用了化学品，有2500多人报告了因为使用化学武器而引起的症状。昨日川普和普京通完电话之后非常怒，表示普京不会放弃乌克兰。随后俄罗斯在7月4号凌晨对基辅发动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发射了550枚导弹，基辅陷入一片火海。共和党议员培根再次向川普呼吁，在我们谈判的时候普京却轰炸乌克兰城市，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将乌克兰武装到牙齿，我们需要最严厉的制裁。普京在嘲笑你和美国。今日泽连斯基和川普通了电话，泽连斯基说电话重要而且有意义。据说泽连斯基和川普达成一致，乌克兰和美国团队近期会举行会议扩大防空规模，乌克兰准备和美国联合生产无人机。川普密切关注俄罗斯的袭击和前线攻击。大移美法案在7月3号下午以218-214在美国众议院过关。今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下午川普总统隆重完成签字仪式，令到大移美法案正式成为法律。昨日他去爱荷华州参加集会的时候，还承诺了两件令到美国人民更加开心的事。川普很高兴大移美法案顺利通过， 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法案，他将会令到美国好像搭了火箭一样快速成长。在7月4号独立日这一日，川普同时签署这项历史性法案。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拉开布帘，展示美国独立宣言的真迹原件。川普表示，独立宣言的原件从未被公开展示过，一直密封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已经有几十年。川普说，他们告诉我知必须用类似窗帘的遮挡物来保护他，因为光照最终会令到他受损。当拉开帘的时候，霍士的主持人英格拉哈姆惊讶到一时语塞。今日下午在 B2 隐形轰炸机和 F-35 隐形战斗机飞过白宫向总统致敬之际，川普正式签署戴尔美法案。今日川普在爱荷华州博览会会场上的演讲中表示，他要将美国的国家公园当作给美国人的特别礼物，所以将对外国人提高门票费。他还说自己正同国土安全部合作，帮助那些依赖移民劳工来满足季节性需求的农民。他说，如果农场主愿意为他们雇佣的移民劳工做担保，他愿意给这些移民劳工留在美国。他还说，他亦会同酒店业合作，因为一些农民抱怨劳动力短缺会令到他们的农作物面临风险。川普政府已经在6月中旬指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暂停在农场、肉品加工厂、餐饮业和旅游业的逮捕行动，以免这些行动令到农场和酒店业受到影响。6月29号，川普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说，他在积极驱逐非法移民的时候，亦都在与国会合作，为在美国农场和酒店业工作的无证移民制定临时签证措施。川普一直很重视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因为他们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亦都是共和党主要的票仓。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